佳美的树毁坏，巴塞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木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各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余生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姚父，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姚父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好的，谢谢谢谢。这章可是不好读了。我们看到不好读的圣经，我们先要弄清楚它为什么不好读，是吧？
有一个地方哈，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困难，就是说，不是说到那个犹大卖什么三十块钱吗？好像我看的串珠圣经也好还是什么，都把它串到这个地方来，好像和当时的那个情景呢，又好像很难对得上。就是这地方的描述和实际在新约里边犹大卖主的那一段，但他又要能对上，是怎么个对法？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在第四节神说以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但是到了第七节呢，就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全群中最困苦的。这可能指的也不是一位了。
所以呢，
没有所以啊，我就说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疑问啊。
他那个可能是寓意很深啊，接着那个刚才那个叶班长说的，他说于是我那个十一节那个我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耶和华自己说的，而不是撒加利亚，所以我这个代词没搞清楚。耶和华虽然是让那个撒加利亚牧羊，但是呢他只是个比喻的， 但他这个第六节说了，他要如果，然后于是，我想这个好像是第七节，似乎是接着耶和华说，因为那个荣美恋所这些这主动的这个是那个耶和华自己他设立的，而不是撒加利亚从哪搞来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章里面从这个主词开始就很难读了。
对对对对。
这个我呢到底是撒加利亚呢还是耶和华，因为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然后呢后面他又说他自己来牧养，他要么是像叶班长讲的两个不可能是一个，要么他就根本就是一个，这也说得通。因为圣经我们的解释是这样子的，他既然前面说要你牧养，后面又说我牧养，这可能是一件事情。
这个撒加利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他说一月之内我要除灭三个牧人，
这他肯定不是撒加利亚去除灭了，那一定是神去除灭了。
就是说第七或第八年的这么几
这另外一个主词就是牧人了，这牧人是好人呢是坏人呢？所以这个很难读。然后从时间上，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说以色列亡国了，对吧？百姓已经回归了，他们已经要建圣殿了啊，就等基督来了。怎么又黎巴嫩啊，这个香柏树啊，橡树啊，哀嚎啊，草场啊，荒废啊，是怎么回事的呢？你如果说他们亡国以前，好好好，两根杖是吧，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以色列，那你也可以讲得过去，现在已经亡国了，他怎么又要除灭三个牧人呢？他在讲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样一个时间呢？他怎么又废弃我与万民所立的约？他不是已经废弃他与以色列的约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愚昧的牧人，所谓愚昧人所用的器具，就是一个愚昧的牧人所用的东西。他还要兴起一个坏的牧人，这个牧人是不看顾将伤亡的，不寻找分散。所以这整章大概是讲哪一个时段？是讲以前发生过的呢，还是以后要发生的？这以后要发生又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呢？这些就是我们要去明白这段圣经的时候可以先去稍微思想一下。你可以自己先决定，可以像一个假设一样，对不对？这一段撒加利亚书呢是一共三章，从第九章就开始了。第九章第十章我们上次看了，复习一下啊。第九章他先讲的推罗，为什么要讲推罗呢？那上次跟大家解释过了，在中东啊，地中海沿岸的全地啊，当然这时候希腊罗马还没有兴起来，都已经亡在波斯的手下，只剩下推罗啊。这个台湾岛呢还非常的马英九，是不是他自己有保障。这时候撒加利亚就说了，因为推罗王是预表撒旦，再一次神做事情呢，击打撒旦的工作，要把他的工作打碎啊！所以人子来到地上呢，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一样的，这整个是一个预表。也就是说呢，到基督来之前，神要先把推罗啊给他收拾了。那谁做的事情呢？上次跟大家讲的是亚历山大，这个我们可以合得上。然后到了第九章的第九节，他就说基督来了嘛，喜安的民呐，大大喜乐，对不对？好了，来了来了。那他来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一方面呢，他用这些世界上的王把推罗王灭掉了，另外一方面呢，撒加利亚已经看见了几匹马几个马车让全地都安静啊，就是罗马帝国把全地都压住了啊，亚历山大把全地都压住了，没有别的东西了。到了基督来的时候呢，啊，你不用再办护照了啊，条条大路都已经修好了，是不是？其实这个路啊，从这个波斯王时候就已经开始修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的路是修到波斯，他们那个时候还有快递啊，就你到他们这古迹的路上呢，他有隔了多少里，隔了多少里，他有一个亭子，那是给你休息用的，换马用的。罗马来了呢，他们就学这个做法啊，有个大帝国嘛，那以后这个路就通罗马了，是不是？啊，语言也统一了。我讲亚兰文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这时候天下的语言统一。你可以讲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这两个非常的相近，基本上是听得懂的。还有呢，希腊文啊，罗马人虽然统治了天下，他用的是希腊文。也就是说呢，这福音可以传了啊。要是主耶稣来，这些事情都还没做好，那不行的啊。这就为什么有那些四匹马啊，把全地踏的非常非常的安静， 耶和华来做事情的时候，他是像闪电一样，是不是？哎，不过很奇怪啊，哎，他来的时候呢，骑着驴驹来，哎，他不用以法莲的战车，也不用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功他都除掉啊，他可以讲和平，他就把这个权柄都建立起来。那这个是第九章，然后呢，神要征战。基督的使徒啊，信主的人啊，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啊，那我们呢，就第九章的最后啊，我们像他皇冠上的宝石，他把我们高举在全地以上，他的恩慈何其大，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大概可以连起来读得懂。但是上次也说了，第九章第十章合起来的。虽然如此呢，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春雨的时候就像现在啊，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对吧？加州要求雨，求了半天了，你看看现在来了雨，一阵又一阵了，对吧？然后他就继续讲他的征战啊，只是这个征战呢和前面的征战稍微有点不一样。第十章第六节就讲到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领他们归回以法莲人如勇士。那上次也跟大家解释过了，我们开始叫做西安的名，我们叫做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是什么呢？犹大家、约瑟家，他们最后一定要拯救他们，好像从来未曾弃绝他们一样。这是第十六，这是第十章的第六节。那这个是讲到了末后以色列家，以色列家要得救。那所有的人啊，无论是第九章得救的人，第十章得救的犹太人呢，一举一动都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说我们也看得懂，哎，到了十一章就看不懂了。首先，这个十一章的这个征战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他的老方法，我们用上次的方法，你把十章、十一章连起来看看，可不可以解释什么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树？第十章有没有讲到黎巴嫩？哎，有有，他要把他的百姓都召回来，要击打列国，所以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呢，就是说尼罗河的深处都要枯干，亚述的骄傲都必卑微，埃及的权柄必全然灭没。那就可以连到十一章了，对不对？黎巴嫩呢，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这应该是讲到最后的审判啦，以色列得救啊，或者是世界的末期的这个耶和华要征战的事情。那这个我勉强可以这么说。但是十一章三节，什么叫做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这个牧人是好牧人还是坏牧人？我们就这样答了。这个牧人是好牧人还是坏牧人？这应该是个被审判的一个牧人嘛。如果这个预言是有时间顺序的话，我们是可以讲说啊，耶和华要审判列国，基本上这么一句话呢，一直到十一章三节，我们都还可以这样忽悠过去。然后他突然就讲了，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香宰的群羊。这话最难懂的是什么？哪里最难懂？
为什么说是香宰的群羊？
对了，你要放在这个历史的框架里面。对吧？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羊啊，都是讲到主耶稣的羊。现在西安的王要来了嘛，对不对？我们是他的民，是他操场上的羊。我们已经回归了，我们建了圣殿，我们的表现很好，怎么又成了将宰的羊呢？唉，他要牧养的不是普通羊，是叫做将宰的羊，这是怎么回事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最喜欢的这句话。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这个白话就是说 Praise God for I am rich， 非常生动了。什么叫做将宰的羊？这些羊啊，是在谁的手下？要将宰啊，买他们的人手下，是吧？然后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这个居民是讲到群羊呢，还是讲到这些买他们的呢？是讲到发财的人呢，还是讲到这个躺平的韭菜呢？这就是为什么难解，因为时间上不确定，角色上呢，每一个角色都很扑朔迷离，又好像是这个，又好像是那个，啊，什么东西都不懂，弄清楚了，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一点点懂的那个能够把握下来就不错了。总之是一章七节，撒加利亚就接受负担啊，接受牧养将宰的群羊这个任务。我牧养这将宰的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哎，这个也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可能是 耶和华，那耶和华借着撒加利亚来牧养，那这时候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既然是撒加利亚牧养，又可能是耶和华牧养，这两个如果不相干就算了，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这两个根本就是一回事儿。那耶和华借着撒加利亚呢，表明他要做的事儿啊，撒加利亚只是他的一个这个像演哑剧一样啊，他派他在前面做一个牧养的样子。那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哎，谁可以告诉我们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就可能有一点点线索了。撒加利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唯独圣经上解的是耶和华纪念。
嗯，耶和华纪念。耶和华纪念有没有一个更形象一点的翻译呢？它这个字应该是没有错的，里面有耶和华的名，有主的名字，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中文叫做纪念。纪念还可以怎么翻？Remember me， 这还可以怎么翻？
回忆，存档，
把你存档。其实用在这个时候，尤其他在讲啊，神又要做事了，又有困苦羊了，是不是？又没人要的羊被人家欺负的羊，这时候最好的一个翻译，其实不是说耶和华纪念，而是说耶和华不忘记，对吧？这下子就比较生动了。撒加利亚去牧养，就表示说耶和华不忘记。他没有忘记那些他所纪念的人，他没有忘记这些困苦的羊，对吧？那这些困苦的羊呢，在地上遭遇的情况呢是蛮惨的。地上有一些发财的牧人，一点都不连续那些困苦人，就是资本主义啊、帝国主义跟共产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耶和华会牧养那些困苦的羊。撒加利亚这时候拿了两根杖。一根杖称为荣美，一根杖称为连锁，这样我就牧养了群羊，这样羊群就应该知道神没有忘记他。底下第十一章八节来了，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这肯定了，刚才阿贵已经提出来，这肯定不是撒加利亚，对不对？连习大大都没办法做的这么干脆，要不然台湾早就统一了。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说我不牧养你们啊，这个不是讲到困苦羊，还是这是讲到困苦羊呢？什么叫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识。这三方面跟三个牧人有没有关系呢？然后怎么会第十节说我折断那根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还有一个结果，就是说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当然这里一个线索就是说，那些困苦羊在这整个的阶段里面都在仰望耶和华，当耶和华开始做事的时候，这些困苦羊一下子都知道了，这真的是耶和华说的话。底下就来了，那30块钱卖主的30块钱，对吧？我们先不把它往新约里面连。从这里来看起来的话，那这前面讲的这整个的时间段可能是哪一个时间呢？
是不是主耶稣来之前的那段？
那应该是啊，他受难以前呢？
对，
他受难以前百姓有没有成为困苦羊？有啊。
对，这就有点说得通了。
我有点，有没有三个牧人他一日间把他除掉了？有没有
三牧人？是不是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
啊？那就看你怎么讲都可以了啊。主耶稣在哪些人面前受审呢？
公会，有撒都该祭司，就是法利赛人祭司，还有什么？
哎，对，地点地
点。哦，对，一个是那个他公会里面，一个是在西律王，再一个就是那个罗马巡抚，是吧？比他多，
所谓在公会里面就是在大祭司面前嘛，
嗯，
对不对？所以他有三个牧人，这三个牧人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回归的百姓啊，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都已经成了困苦羊了，因为他们都不牧养这群羊嘛，这群羊啊是叫做将宰的群羊，这个将宰的羊啊，后来这个形容被谁拿去用了？新约里面谁拿这句话来用？就人看我们如同什么？将宰的羊，保罗形容他自己嘛。不但如此呢，在世界上从此以后，一方面我们是被神所高举起来的，可是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 万物中的杂质，人看我们是最没有用处的啊，这世界一定要欺负我们的。但是当时这个情况已经在以色列民众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看这些百姓啊，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在密云黑暗的时候，耶和华要亲自做牧人来找寻他们。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句话是非常好的啊。可是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非常惭愧的。为什么好呢？因为现在为什么大家不信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住在富人堆里边，是不是？我们的邻居整个社区都是富人啊，你自己传福音给他了，能传到石头墙上也。所以耿耀才要我们大家回去嘛，回去很容易找到穷人，对不对？那美国的穷人我们又不敢去传，你看现在休斯顿的街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像加州了啊，街上睡了好多人。那这时候因为这个新约里面像这个礼拜是这个啊，哦，今天就是所谓的 Good Friday， 这是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受审的时候，那你读这个审判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表面上看是大祭司希律王比拉多啊，代表三方面的势力，一个宗教啊，一个是世界啊，一个是政治政权，是不是罗马？哎，在审问耶稣，实际上是谁在审问谁啊？实际上是谁在审问谁？耶稣为什么要受审判？有没有人可以把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很简单的观念把它讲清楚？就是有这个必要嘛？耶稣来钉十字架就钉十字架嘛，对不对？干干脆脆，大丈夫说钉十字架就钉十字架就算了，这还要去审判，这个前面审判一下，那个前面审判一下，这个手续的必要到底是什么？没有这几个审判的手续又怎么样？那这里是讲，我们可以把三个牧人对在一起，可是呢，他不是说在三个牧人面前受审判，他是说不灭了三个牧人，他是把他们除灭掉了。所以假如说这三个牧人可以用这三个啊权力人物啊权力集团的代表的话，那审判是什么意思啊？明白我的问题吗？
审判就是定罪。
我审判不见得是定罪啊，审判跟定罪是两回事，定罪是宣判。当然你可以这么说，审判是定罪，因为的确有这样的结果。那这更表明审判是干什么来着？你记得神的话是讲说神爱世人哦，
先审后判。
先审后判，那为什么要耶稣受审判，或者耶稣审判他们呢？主耶稣不是说吗？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可是你没看见他审判世人，光看见世人审判他，一言以蔽之，怎么回事？
应该救赎对吧？
救赎怎么连在一起呢？这个有点
就是从那个那三个牧人中手下救出来嘛。
哦，就是说他受审判，这样这些百姓就被救出来了。
对啊，他不是一月之内灭掉三个牧人吗？啊，困苦羊从那个三个牧人手下给救出来了。
因为耶稣为我们受审判，把困苦的羊救出来，是从罪的权势底下，而且是在神的面前代替我们受审判，所以这些仰望他的困苦羊才可以得释放。那不是因为希律审判了他，百姓就从希律手啊手上得释放。
那个审判是不是神公义的彰显呢？
那当然是啦，只是说怎么连到这个事情上？为什么耶稣要去受希律的审判？不是耶稣来审判希律，为什么？就我们传福音呢，一定要常常给自己一些难题，要不然你就讲不出东西来嘛。其实我们跟这个不信的人传耶稣啊，非常像把耶稣交在他们，对吧？你说啊，我爹呢，我给他传了好多福音，他都不信啊，因为他是老革命，他是党员啊，那就是表示什么呀？你把耶稣送到他面前呢，他是罗马巡抚；你把耶稣送到大祭司面前，你跟佛教徒传福音就是回事嘛，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大祭司，他认为他什么都知道，不但是这个世界上发了财呢，他在宗教里面也发了大财了。你看现在台湾的这个佛教机构有多大的财团，多大的能力，不得了诶。所以这个习大大要是要去打台湾的话呢，光是把那个所有台湾寺庙里面的香火钱呢，给他收下来就足够补偿他的经费了。那个钱是不得了的多啊！你向他们传福音和耶稣把耶稣摆到大祭司面前受审判有什么区别？一样的。所以这个审判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把耶稣摆在这个听福音的人面前， 让他来审判耶稣。那重点是什么呢？这句话很吓人的啊，这句话你传福音的时候老百姓听得懂的。你怎么审判耶稣，那个审判就作为你的审判。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是耶稣受审判，实际上是什么？是比拉多受审判。耶稣不是跟他讲得很清楚吗？我是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答不出来，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转身他就走了，因为他没办法再思想下去。可是你看，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都需要在耶稣面前，我们做一个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一个决志或者一个决定，是不是？你得决定耶稣到底是谁，他是疯子呢，还是老师呢，还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这个你得决定。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耶稣在我们面前等候我们的审判，因为我们怎么审判他，那个审判就将成为我们自己的审判，这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叫做以法莲的战车啊，耶路撒冷的战马通通都不用，什么都不用，他把耶稣往你前面一摆，那个就是你的审判。你今天以为信不信主是一个自由，是一个选择，是一个自由意志，你真的是太傻了。还说我现在我就我不觉得我需要信，好吗？你听见了没有？那个叫做审判，那个叫做真理是什么呢？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当了罗马巡抚了，我已经发了财了，称颂耶和华。他除灭三个牧人是这么除灭的。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如果这个三个牧人代表这个世界上的三方面的势力啊，有宗教的势力啊，有世界之王的势力，眼睛看得见的这个政权的势力啊，不管你怎么讲呢，那的确当这三个牧人被除灭的时候，当然这个真理就让我们得自由了嘛，因为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我们晓得事情的结局了，对不对？所以这样讲呢，就可以稍微讲得通了。